弟子提问，师父开示。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五次的开示。四上最近在博客上刊登出来对全世界弟子开示的文章，引起很大的反响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师父把你们当菩萨，你们不要自己不把自己当菩萨。我把你们当人，你们不要自己不把自己当人。你们做出来的事情要像人。很多人活在世界上，做出来的事情不像人，像畜生，那么以后就投畜生。如果这个人做出来的事情像鬼一样，那他以后就投鬼。你们在人间，以后想上天，你们就先在人间做出像在天上的样子，温文儒雅，对人和蔼可亲，不嫉妒人家，对人家好，听得懂吗？这才像个人。整天尔虞我诈，你争我斗，讲坏话，挑拨离间，嫉妒，这是人做的事情吗？好了，现在让大家问问题。问一，请问正见的见指的是见识还是见证？答：正见就是正确的见识，也就是你对所看到的东西有正确的认识。问二，请问正业的业是否代表业力？能否将正业理解为善业，而这就是功德？答：业就是业力。如果你要这么理解，完全可以。一个人可以造善业，也可以造恶业，因为业前面加了个正，而正一定是善的，所以也可以称作是善业。问三，请问正命的意思？答：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正直的人，我的命运叫我怎么走，我就随缘走，这就叫做正命。不跟自己的命运拧着干，就是正。如果硬要跟命运拧着干，就是不正。比方说，一个人命很苦，他说要改变命运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硬要拧着做。你们都看过小说《红与黑》，于连这个人他出身贫困，但是偏偏要挤到上流社会去，最后还是被弄死，而且这个故事还被写成小说，让他被后人嘲讽。这个说明了每个人有自己的命，你要按照这个命来走，然后来局部的改变命运，这就是正命。如果你的命不好，你偏偏硬要去改变它，你改变不了的，你必须要去承受，因为这是你上辈子所造的业。很多人认为命苦了就让他苦吧，现在观世音菩萨救他了，就是让他摆脱痛苦，但是他必须认错，必须忏悔，这样菩萨才会帮你改正，这才是正命。而不是说我就不认命，这样他的命就不是正的。问四，师父曾说过求人不如求己，请问这跟师父曾经说过的内求是否相同？答：从人间道理来讲，我们常说求人不如求己。比方说一件事情求人家去做总是比较难，还不如自己做呢。从佛法上来讲，这句话可以说跟内求是相通的，因为人就具备了佛菩萨的智慧，人的本性就是充满着智慧，什么样的事情你只要求自己，什么都能够解决的。人可以想出很多好方法出来，但是很多人一遇到事情就去问人家，最后跟着人家的意思来走，所以整个就偏差了。所以求人不如求己， 是求正信正念，求你自己的本性、佛性，这跟内求，去求心里的平静是一样的。平静就是通过自身的修行来达到心灵的平静。问五，那我们天天念经求菩萨，这样算是外求吗？答，要看情况的。也有人问说，求菩萨保佑我们身体健康，这样算不算贪啊？身体本来就是菩萨给我们的，父母给我们的。佛法中也讲，万事孝为先。一个人如果连父母给他的身体都不懂得保护好，那么这个人是修不好心的。所以身体很重要。求身体好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更好的修行，更好的去度众。所以求身体好不算贪，所以这个就不算外求。问六，有人说过，知足常乐，助人为乐，自得其乐，这句话符不符合佛理？答，完全符合佛理。这就是白话佛法，知足常乐，其实就是佛菩萨叫我们不要贪，知足的人不会贪的。助人为乐，帮助人家，普度众生，这也是符合佛理。最后自得其乐，你帮助了人家，你没有烦恼，你自己不是得到了很多吗？你得到了很多，你很开心，这就是法喜充满。所以这三句话就是根据佛法而引申出来的白话，非常好。问七，人是不是能够因为经历过重大的变故而通过修行最后大彻大悟，脱离六道轮回？答，要看他的根基。比如有些高官在经历了人生的无常之后就销声匿迹出家了，但是这不叫大彻大悟，只是刚开始有了悟性，但还不算大彻大悟。因为他知道了人生无常，所有他有的一切名利、名闻利养，全部都是空的，都是不切实际的，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的，所以他悟出来了。师父跟大家说过，开悟和彻悟是有个过程的。开悟就是刚刚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刚刚开始有了悟性。彻悟就是彻底的明白了，什么都可以甩开了。大彻大悟是完全明白了，实际上已经提高到菩萨的境界，知道什么都是假的，什么都留不住的，也就是人已经修到了菩萨的境界，正等正觉。到了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了。问八，师父在先理解后得定才能通的博文中提到，重力和重力界的智力，也就是知道把根种在哪一界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现在对父母好，对儿女好，那么这个根是种在人界还是天界？答，要先看你做的是哪方面的好事。比方说，你爸爸身体不好，你给他买药吃，这就是孝顺父母，你种的是善因，得的是善果，这就是人天福报。但是如果你爸爸身体不好，你教他念经，教他修行，那你种的是菩萨因，你的境界就在天上菩萨界，你以后得到的就是菩萨果。问九，如果一个人对待任何人都很好，但是可能这个人会索取回报或秋后算账，我们如何判断这个人的根性是善还是恶？答，要判断一个人的根性 或本质好还是不好，不能单单只看他的一言一行。一个人的语言或行为好不好，不能代表这个人的良心好不好。很多人很着急的去指出人家不好，目的是为了人家好，那这个人的根性就是好的。很多人虽然甜言蜜语，但是做出来的目的是害人，这个人的根性就是不好。如果一个医生只顾着开药方，而不管病人的死活，这是一个好医生吗？必须要考虑到果。如果这个人帮助人家，最后的果是为人家好，不收人家钱，不为名，也不为利，那么这个人的根就是好的。如果这个人帮了半天，最后笑笑跟你说，我帮你什么都弄好了，我收的不多，就收你2万块钱吧，你说这个人的根好不好？现在很多人做生意就这么做的，一开始先不跟你讲价钱，热情的不得了，看你车子轮胎坏了就帮你换，还帮你 service 服务一下，讲的天花乱坠，表象做得很好，到最后你拿到账单3000块钱澳币，现在一辆二手车也不用这么贵，这个人的目的不好，果不好，所以他的根就不好。问十，如果今年犯太岁的话，那么老人跟小孩子应该加念哪些经文？答：消灾吉祥神咒、心经，还有礼佛大忏悔文。多穿点红衣服也不碍事。大家知道，穿红衣服可以挡点灾，但是效果跟念经比起来差得远了。所以对于那些没有修行的人，他们就只能穿红衣服来挡灾，所以看到红灯就要停下来，红色的可以挡点血光。问11，像海市蜃楼这种幻象，是自然界的现象，还是天上的美景在人间的体现？答：师父在普陀山看到的观世音菩萨非常高大，连菩萨的衣纱都看得非常清楚，难道是菩萨在吗？师父讲一个比方，你们就懂了。你们一直盯着灯泡看，然后把眼睛闭上，是不是还有光影留存着？所以菩萨刚刚就在天上的这个地方，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是你们用肉眼看不见的。等到菩萨离开后，他的强大的光还会映在天上，所以你们看到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映像，而不是当时菩萨在那个位置。菩萨已经离开了，所以飞机为什么叫超音速？就是你眼睛还没看到飞机，你已经听到飞机的声音了。海市蜃楼是天上景物的显现，而当你眼睛看到时，它是虚幻的世界，实际上真正的世界已经隐没了，没有了，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幻觉的世界。然而这是由真实的天上的世界所显现而成，又真又假。